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第十一次来讲到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竭力的来追求我们的神。那今天我就想要特别来讲一个题目，说到关于基督内住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或者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跟一般的传统信仰不太一样，好像我们只是特别的节日我们去拜一拜这样子。那回家之后我们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大概不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说的是这一位救主，他是真的会内住在我们里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一位。那如果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当耶稣他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基督徒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都非常羡慕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亲近神、爱神，特别在这个忙乱的时代当中，你知道我们人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搞得很多事情都乱七八糟的。所以有时候人们开始很期待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的心、平静的心，人们开始渴望有一些安静的时刻。好，可是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学习，如果你没有在平常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操练，我觉得就是比较困难，就是当你想要安静的时候你也安静不下来。可是如果你常常操练，就是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那即或你在一个很烦乱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你的周遭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吵杂声音，你的心仍然可以因着耶稣有很大的安息跟平静。那所以今天我就想要讲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或者关于基督内住的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学习，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好，那我用马太福音十一章这边这个话，神的话这样说，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用这个经节来讲到一件事，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特别以色列人，我想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但一般也是这样。可是以色列人他们犁田的时候呢，那他们会让小牛跟在母牛的旁边，在母牛的身上他们会给他套上一个轭，就是要让他好好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小牛呢，他只要站在那个母牛站在他妈妈的旁边，好，那只要在那个轭的底下套在母牛身上那个轭啊，好，那他只要站在妈妈的这个轭的底下，跟着妈妈一起走，学习犁田，那基本上用力的出力的都是母牛，那小牛什么都不用做，好，他就在旁边跟着妈妈走，好，那这样子学习就好。所以我就想到说，耶稣他是那一天带着门徒，那他看见农夫犁田，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耶稣讲了这样的话，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也就是说 你要学耶稣的样式。弟兄姐妹，你需要靠近耶稣，你要常常靠近耶稣，你才有可能学耶稣的样式，也就是说你有耶稣的品格，或者说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各方面，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神。那也就是说我们的里面，在一个烦扰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也才可以真正的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里面才会有真实的安息。那所以就是有几个重点想和大家分享说，那我应该怎么样来学习比较具体，我要跟随耶稣，我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要过一个让基督他就内住在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首先你怎么样让基督内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渴望耶稣他不是只是我礼拜天来教会好像来感受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祷告一下，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你会很可惜，因为你所信靠的神他是这么丰富的一位上帝，他有这么丰富的一些恩典奇妙，因着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 就好像你去吃 buffet， 去吃吃到饱，然后呢，你只进去喝一个果汁，那你就走了，不是很可惜吗？可是有的人也许他不知道，原来我去吃吃到饱，我这些牛肉啊、羊肉啊、什么肉啊，你都可以吃，海鲜也可以吃，热食也可以吃，然后呢，各式各国的这种异国的餐饮你都可以吃，你只要进到里面，你什么都可以用。可是有的人如果不知道，他只喝个果汁就走了，我觉得就有点可惜。那今天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明白，当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享受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一切你所需要的，弟兄姊妹，神他都会供应我们。那你可以丰丰富富的得着神的恩典。那只可惜，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这个信仰，有的人就觉得就好像喝白开水一样。其实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丰盛，好，或者说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奇妙。好，我们可以借着跟神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生命可以得到一个奇妙的改变。但是如果因为我们不知道，好，那我们就好像真的就好像喝白开水一样，我们就觉得这个只是有信就好，好，就感觉啊，反正有信就好，这样子也就觉得保就是保个平安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知道，神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着安息。他绝对不是只是要让你有个平安就好。我觉得神有很多的丰盛，他的喜乐，他的公义，他的正直，很多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些生命，神也很希望我们可以拥有。我们可以拥有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生命，只要我们这样跟随神，神很希望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旧造。我们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不良动机。可是呢，借着因为更多的认识耶稣，耶稣就一直的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放下仇恨，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学习谦卑，学习喜乐，学习神的正直公义。那这些都是神很要给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是可以跟着他来学，而不是跟这个世界来学习。我在说 有点可惜，真的有一些人，那也不是人不好，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跟着这个世界跑，学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们的说话，或者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表现，谈吐 很世俗，很世俗，他们的一些打扮，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讲话，行事为人，就好像从电视里跑出来的一样，因为都跟电视来学。可是弟兄姐妹，那不是我们的信仰。你说那我们这样基督徒，我们如果跟随耶稣过生活，或者效法耶稣的榜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都怪怪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不会啊，耶稣不会怪怪的。我常觉得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人见人爱了，小孩喜欢他，大人喜欢他，老人喜欢他，病人喜欢他，你知道死人也要依靠他可以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很，他不会让你觉得他很奇怪。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也不用很奇怪。可是你不需要很世俗啊，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世俗呢？你的讲话，你的行事，因为你跟这个世界学的，很多的价值观进到你的里面，你以为这样你比较有人缘，你以为这样子人家就会比较喜欢你，你就比较人气可以旺一点。对不对？有可能啦。可是我会比较觉得问题是，这样的活你不觉得很累吗？我总觉得神要我们活的生活是一方面很平安，一方面有耶稣同在的生活。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是说你不忙碌，你还是有工作要做，你还是有父母要照顾，但是问题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一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耶稣的同在，你不用觉得说我一定要等到礼拜天，当然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礼拜二你也参加祷告会，这个都非常宝贵。可是说到的是一个人他真实越来越多的经历神，认识神，他可以经验到耶稣就内住在我里面，每一天从我起床开始一直到我晚上睡觉，我每一天我做任何事，我说话，我行事，那我都知道耶稣与我同在。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是神要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说这是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耶稣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你不需要活得很律法，不用。我觉得神 希望我们活得很快乐。那当然在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很多都不像耶稣，所以我们就很多地方都要被主修剪。所以有的人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就觉得好苦哦，好像一直自食老我，动不动就要死掉，动不动就要死掉，这个也要死掉，那个也要死掉，很正常的。你早点死哦，你就早点复活。那你一直在那边跟神在那边争执啊，绕啊绕啊，要死不死的，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他就是一定要你学生命的功课，一直到你学会，神就等你。那一天神等了以色列百姓40年，等你们继续绕吧，继续抱怨吧，继续绕吧。神也等了摩西好多年，对不对？也是过了40年，神觉得这个时候摩西预备好了，他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总是在等着我们，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我真的比较不是那么喜欢受苦，所以有时候我就越来越有经验。我所谓的经验是说，从我年少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早一点顺服神，早一点好好的照主说的，比较不会吃苦。好，那免得自己到最后就是很辛苦嘛，还是得学啊，你就打不过神嘛。好，那神说的就神一定会做，神他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神要破碎你一些地方，神一定会破碎你。那如果我们继续因为我们的老我很大，我们一直在那跟神一征战，好，在那里摔跤，到最后说真的就是你自己很累啊。所以我自己会比较觉得越早顺服，越快顺服越好。只是刚开始就像我刚刚说的，好多东西我们都死不掉，那个老我，老我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就死不掉，我们就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可是我们就是要学习，当我们愿意更多的学习，你知道你就更多的经历到每一次的破碎，每一次的学习，你就更多的经历到耶稣的内住。哦，每次你愿意学习，你知道耶稣又更丰盛的在你的里面，而且你知道主很喜悦，主很高兴你愿意这样来学习。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活出基督内住的生活，怎么样的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第一个，你要学习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谦卑，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要常常讲，至少在我们中间常常讲，在外面怎么样我不晓得，可是至少在我们中间常常讲，不是我们要讲，是圣经的道。好，圣经的道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谦卑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可是谦卑通常我常说它就是不是我们人喜欢的做的一个事情嘛，但是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祝福。耶稣他是他为我们是道成肉身，好，还来到这个地上。他道成肉身讲的是耶稣完全的降卑。人在一个高的位置上，哦，耶稣在那个在三层天上，他在至高的宝座上接受人类的敬拜赞美，天使的赞美，这是容易的。在天上，也许我们的神只要动口就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哪里不听话，也许就兴起洪水，有一个审判，都很容易嘛。可是问题是不容易的是，我们的神他竟然愿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就觉得跟我们一样。我们的神想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么谦卑，我们的神 的本质就是谦卑。所以圣经上提到说，我们的主他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知道耶稣他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让耶稣内住在你的里面，你这个人每一天都活在真理当中。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真理就是神会给你恩典，给你力量，让你做正确的事情。可是你需要让基督内住在你的里面。耶稣降世，他来到地上，他出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并没有选择一个很皇宫来出生，对不对？他没有昭告天下，虽然那个时候天使报信告诉牧羊人，哦，我们的救主降生了，那也让东方的博士知道，哦，有一个奇妙的伟大的君王降生了。可是耶稣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好，皇宫啊，或者说他的父母是什么权贵这样子， 耶稣就是在马槽里诞生，讲的就是耶稣的谦卑。我自己觉得我们人出生在卑微，也很少人是出生在这个牛棚啊羊圈里，大概是很少哈。当然也许你说你的出生也很卑微，因为你的出生不是被欢迎的，我知道有的人很受伤，很受伤，他们觉得他们的出生是因为父母不小心的，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的，就是他们都不被欢迎，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一直受伤，觉得他们是好像里面有一个在母腹当中，他们就觉得他们被拒绝。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伤害，我是比较觉得求主来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不用这样子想。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给我们，即使是父母，也许不管说他们是因为意外，或者也许有的人是因为一些伤害，好，无意间怀了你，好，让你来到这个世界，好，也许你很痛苦，因为你觉得你常常都是被他们咒诅的，因为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有些什么话他就伤害你，觉得说当初都是因为你，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怎么样，都是因为你，所以我他可能有一些什么的，好，就把一些罪过都怪到你的身上。可是 你不要这样想，每一口气啊，人可以活着，包括你在妈妈肚子里都是上帝给我们吹了一口气，每个孩子都是神的产业，即使在一个意外，即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错误当中，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那即使你觉得我都很不被欢迎，那你要知道上帝非常的欢迎你，你要从这个自卑当中走出来。你要想想耶稣其实至少他出生的状况也没有比你好到哪里去，那所以呢，当你这样想到耶稣为我们这样走过这一遭，他让我们知道就是他的谦卑，他让我们了解，他要我们了解说他了解你的感受，你的卑微，你为着你的出生你很自卑，可是主就要让你知道不用自卑，因为贵为神子的耶稣他也是这样谦卑的降生在马槽里。我想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是老幺嘛，就是第四个女儿这样。我听说我妈妈，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就面向窗户窗外这样看都不看，后来我爸爸进来，我爸就说啊，你哪呢，就说你怎么这样子，那我妈妈还是不看，而且我妈还哭了这样子。原来那个时代的女人很可怜，她们就是一直要生，一直要生男的这样子，结果一个女的又一个女的又一个女的，所以即使这个女儿还不错，可是当时也看不出来，反正小娃娃都一样了，但是就是很伤心这样。所以那是我觉得那是我们上个世代的一些长辈他们的辛苦，有的人生了十几个就是为了要生个男的这样子。但是要紧的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哦，好像你觉得你很卑微，真的不要这样想，你要知道感谢神，好，耶稣为我们走过，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为着我们的出生我们在那里很自卑，都不需要。好，你要知道说感谢神，好，神是神，不管你的出生你的环境是什么，总之是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不在乎你的父母，你的父亲是杀人犯，你的母亲也许真的就是一个被人唾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好，或者说你的家庭背景你没有钱，或者说你们就是 住在那种铁皮屋，都不要紧，好，都不要紧，你要知道这一些都神透过这一切，神不是要让我们自卑，而是神借着这些让我们有同理心，而且让我们更加的谦卑，知道说感谢神啊，你看在这样的环境，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平安的长大。耶稣也是这样子，他选择的父母，他的父母看起来在人看也没有什么，他爸爸就是做木匠，木匠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尊贵的职位，人们轻看他，所以你记得耶稣后来长大他在服侍的时候，有人就取笑说，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好，这样，好，就是比较轻视。可是耶稣都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谦卑跟自卑不太一样，自卑是有的人觉得说，哦，我没有背景，我长相不好，我的父母不好，我的学问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别人面前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讲话小小声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尊心比较 低弱，我们就觉得我们比不上别人，那个是自卑，那个真的不需要，那个要求主来释放你，不需要。我刚刚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尊贵的儿女，那 那我们要有的是像耶稣一样的谦卑，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本质，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大家的父母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拥有一样的一位天父，所以我们就为着我们所有的，我们就感谢神。即使有一天，因为有一天你成功了，你知道当你常常这样子来效法耶稣的谦卑，常常学习仰望神，好，然后呢，你的里面即使有一天你成功，你都不会在那里很骄傲，而且你反而会更加的尊荣神。你知道啊，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耶稣在地上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也是让我们看见耶稣他背负着我们的罪恶，背负着我们的不义，我们的咒诅、绝望跟死亡，可是他为我们承受这一切，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好，所以呢，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他在地上他所过的生活，以赛亚书53章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可以想到耶稣是为我们被藐视，被人厌弃。第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者翻译成他受欺压，可是他却谦卑，却自卑，不开口。好，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受委屈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冤枉，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谦卑，我们就是感谢神，我们就是这样来相信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效法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谦卑，他没有觉得说在他很有理的时候，他觉得哦跟别人就争抗争到底或者什么，没有。你可以看见耶稣的谦卑。好，那一个谦卑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所以神给我们各样的环境，神不是要让我们自卑，神只是让我们学习谦卑。好，那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你经过一些困苦的日子，我觉得你也会比一般没有受过苦难的人，我想你会更加的谦卑嘛。好，所以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在说其实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主，效法主。你如果渴望跟神同行，弟兄姐妹，谦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像有时候在教会如果需要找同工，我们也需要找这些比方说我们有一样的理念啊，或者你愿意你可以认同教会这些这样的，大家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主，让神的工作可以继续的往前。你在公司行号也是这样，老板要找人，他也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就你可以认同这个公司各方面，然后对这个公司就会有祝福。同样的，我们如果要跟随耶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一些信念上面，我们是要认同主的，而且我们愿意这样子向主来学习。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谦卑。谦卑随时真的很容易，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就可以来学习，就是看你要不要。好，格里汉牧师他提到他自己真的觉得说他不太适合服侍主，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很会讲话。那个时候也许年少的时候讲话他自己觉得就是比较结结巴巴的，所以有时候人多的时候他都讲不出话来，不太容易。可是当神拣选他，神呼召他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他也是挣扎很久，可是他降服，他说主我愿意。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来服侍神，刚开始也不是说很多人来听的，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好像说很你看主我早就说嘛，都没有人要听嘛，他也没有这种态度。他就是每一次讲完道，他就俯伏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告诉主，主求你使用我，求你帮助我。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谦卑。谦卑也讲到说，有些时候当神呼召我们，当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因为看见需要，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我们看见需要，我们就愿意摆上，我们没有在那里坚持。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为什么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很容易跟神，也许你说也许这个会不会就是有的人就是也许客气啊，或者什么，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行啊，我不行这样的。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可是如果主真的叫我们，我个人会觉得说，谦卑就是立刻放下我们自己，主你说什么我就去做，我没有在那里一直觉得说我不行我不行，一直好像很坚持。 好，或者有人会觉得说，我不能做这个，因为我有这个家庭，或者我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做什么啊，因为我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谦卑，谦卑就是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谦卑就是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愿主的旨意成就，主你这样说，我就愿意顺服。因为就我觉得这才叫做谦卑，好，一个谦卑的人，你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每一次我们更多的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会感受到，哎，神的同在更多的靠近我们。一个谦卑的人，他很容易说没有关系，真的。一个很刚硬的人，他常常就很在意自己的权益，哈。可是一个谦卑人，他常常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哈。那我就想到有一个牧师，哈，这个牧师当然也是蛮成功的，哈。可是他的脾气不太好，哈，也蛮凶的。可是他，我必须说，他真的蛮有恩赐的，哈。他的讲道、他的侍奉各方面真的是很好，这样子，哈，至少看起来就整个也是很好。那当然，他脾气不好这件事情是他自己说的，有时候会因为，当然也许说是求好心切吧。可是有的时候在他里面也是有些盲点，也许他觉得哦，我们教会这么大，好，所以大教会大牧师就应该有大脾气这样子，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态度啊，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甚至在同工会当中啊，有时候还会拿笔丢同工这样子，哈，就这么一号人物，哈。可是神光照他，神让他看见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哈。所以呢，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觉得很羞愧啊，他自己真的觉得，他自己觉得他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好，而且让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牧师这样做是对的，这个叫做门徒训练这样子，哈。所以呢，有的人就还效法他，就觉得哦，牧师就是要越凶哦，这样子才会把弟兄姐妹带着好这样。可是他觉得神光照他，他也很长的时间，他就觉得自己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好，就认罪悔改。所以有好多年的时间，他提到神的温柔、神的谦卑，就一直的在他的里面，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紧的是事情一样照样的，你看事情还是一样做，可是不一样的是他感受到神的同在是比过往更加的丰富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我们一定要留意谦卑，谦卑的人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好，他可以更加的当破碎他自己，他可以愿意很快的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那么快下来？我们为什么那么的坚持？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受伤？有时候说的是我们里面，我们那个己生命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硬。所以我们就要求神，如果我们渴望与神同行，那我们就要求神，主，你帮助我每一天。主，我都要很谦卑的跟你同在。主，你知道我的老我很刚硬，主，求你来破碎我。好，知名的神学家啊，就是迈尔，他这样说，F.B. 迈尔，他说，我以为神的礼物是在那个高的架子上面，所以个子越高，你就越容易拿到上面的礼物，每一层的礼物。可是他说，我后来才明白，神的礼物原来都是放在那个低的架子上。所以，如果你要拿到这些礼物呢，你不是要好像垫高你自己的脚，好，那好，而是你要弯腰，好，你要更加的降卑你自己。所以他说，神的恩典不是在高处，乃是在低处。所以这就我们需要操练谦卑。谦卑不是说，哦，就是让我们比较不会跟人家起冲突啊，或者是什么，不是，而是我觉得谦卑的品格是神非常喜欢。你是不是一个谦卑？谦卑不在乎你的，你是不是讲话很小声呢？有的人讲话非常的小声、细声细气，可是里面是骄傲的不得了。好，所以谦卑不是从一个外在来看。如果从外在来看，你就会误会，你觉得耶稣一定很不谦卑啊，因为耶稣还骂人呢。好，那可是不是谦卑说的是我们的内在，所以谦卑就是一个内在生命。你如果没有很一直的学习破碎自己，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这样来追求。弟兄姐妹，你里面不会有谦卑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看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冲突，都是我们学习功课的一个宝贵机会，哈。圣奥古斯丁他这样说，他说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要素，哈，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哈。 所以谦卑真的也不是靠我们的嘴巴说。有的人说，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有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都不是这样子。所以谦卑不是靠你嘴巴讲的，谦卑是每一个破碎，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愿意，我们在这样的事件当中看见神的手，我们就愿意降服。我们不是体贴我们自己，今天上班好累哦，回家好了，好，就不要去聚会好了，好。那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体贴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买一个房子，离教会好远哦，可是好便宜哦，好。就是你都没有想到主，那是主的旨意吗？可能主就是要你搬家，你买房子、租房子，你要离教会越近越好，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我们信仰、我们生命追求的中心，哦，那你搬那么远，你住那么远，你就是只是来聚个会，你生命有什么成长呢？你说，哦，我们可以线上聚会，真的渴慕的人可能也是可以啦，可是绝大多数，我是比较觉得神是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好像你都没有祷告，你只是纯粹都完全都照着你自己所想的、你自己的安排的计划。都没有想到说神会这样期待你做这个决定吗？好，也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会每一个事情他会先放在主的面前，然后主的看法跟他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降服。主，我愿意顺服，我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我知道主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顺服。所以呢，怀特一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怀特，他曾经说，当一个人真正谦卑的时候，他是最能够与神亲近。所以我们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最靠近神的人。有时候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老我，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以为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我们对于神所释放出来的话，我们就很多顶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意见看法，牧师也不一定照你说的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也不一定是那样，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如果给你一本圣经啊，你看得顺眼的看，看不顺眼都撕了，你的圣经就薄薄薄薄的一本啊。好，所以经文不是这样子的。顺服，一个人真实顺服，有一天神才会提升我们，而且你不会吃亏的。当一个人你的心是这样，神他知道，神一定会祝福你。所以主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而那我们不是我们。来哦，神提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进到耶稣的轭下，我们渴望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让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懂得降卑自己，常常谦卑，让自己更多的下来，更多的下来，常常告诉自己，我需要更多的下来，而不是说我要为我自己争一个位置。我这是我 这些功劳都是我，你看如果没有我，这个事工会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要高抬自己，就是觉得，哦，主啊，赶快把荣耀归给神。以前一个有名的神医布道家，他就这样，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在谦卑当中，神为什么可以继续使用他？他提到说，每一次他服侍完才刚下台，魔鬼就跟他讲，你今天服侍的好棒哦，他立刻就奉主里面斥着这个魔鬼离开。可他每一次他都学习做一件事，他很快的他说，主，我把荣耀归给你。这就是我们学习谦卑。我们不要觉得，有的人做一个什么事就一天到晚很希望人家就是的眼目注意到，别人注意到你，别人来祝福我们，来肯定我们，当然也是很好。我们也不要就说，你不要祝福我，你不要祝福我，会让我骄傲。你也不要这么神经兮兮的，不用这样子，我们就感谢神，感谢神，荣耀归给主就好。但是问题是，你心里也不要一天到晚就觉得，哎，我今天做这事怎么都没有人来跟我说什么。哦，有的人因为这样都睡不着，哎，怎么我今天做了，我讲得到哦，都没有人来跟我说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哦，那个点阅率大家都不会听哦，都不点我的，好，这样哦，有时候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这样子哈。所以其实不需要，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下来感谢神，好，常常感谢神，人家记得你，感谢神；人家不记得你，啊，感谢神啊。以前我听过一个学生，他提到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那信主啊，被主得着，被圣灵充满，就好高兴啊，每一天都觉得被圣灵充满，一个最大的奇妙就是常常觉得活在那个爱里， 所以他最喜欢在班上就帮同学丢垃圾，好，帮同学丢垃圾。他想说你怎么那么喜欢帮同学丢垃圾，他就是觉得他很高兴，好，因为他觉得每次去丢垃圾的时候他觉得主与他同在。他觉得如果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有时候也许我们常做一些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啊、哦，为什么都是我扫地啊，为什么都我做这个啊，哦、你看我没有、哦、有的人就会觉得你看我没有这样子、哦、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很卑微，但是为什么这样看呢、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说、哦、感谢神我还有这样的时间，真的在做的过程也许人看为卑微，可是没有关系，主啊你与我同在，哦，主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这样子来亲近你，我们就很高兴。我听说韩国、哦、韩国那些那个教会、啊、扫厕所的、哦、都是他们教会的长老执事，知道吗？好，所以就大家都一起来学习，很谦卑，我们来扫厕所，好，我们来做这个。好，所以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有一些职分，好，那职分越高我们就要常常刻意的，有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服侍人，你不能说不行哦，我只是来讲道的哦，不行哦，我只是来做辅导的哦，不行哦，我只是做什么的 哦那些打扫啊、关怀啦、啊、发单张、啊、都别找我哦。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是某某人，有些事情我不能做哦，这就是骄傲。所以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子。我们常常要觉得一听到什么，我们就觉得哦，感谢神，可能神要在这样的事上来使用我。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真的是很可爱啊。她当然是在南部，她就是那时候在听到教会有一个需要嘛，说教会要买福音车这样子哦，她就觉得哇、哦，好感动哦，就觉得大家就教会就福音车就美其名就是大概就是要去探访，要做什么教会有一个需要，所以呢，可是好像都没有钱嘛，所以也许是比较偏乡这样，所以啊，一直呼召大家就奉献啊，教会要买福音车，所以他就因为他也刚来嘛，所以新来的弟兄姐妹没有多久，他就觉得主在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真的觉得主在跟我说话。他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奉献，他只是很单纯就问牧师说，牧师需要多少钱啊？牧师说哦，头期款30几万，啊，30几万呢、啊？然后呢，他就奉献了30几万呢、啊。他说人家都笑他傻，你衣服、哦、穿的、哦、就是蔡奇亚的，就是意思说你穿的就是很普通、哦、那也不怎么样的，可是你把钱这么多钱就给教会、啊、有时候会给旁边的有点压力，可是我心里想旁边的可能不会有压力，旁边可能会很感谢他这样，但是重点就是可是 他就是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感受，他就觉得是神、哦、所以他就很单纯、哦、他在教会久了就也会想要服侍啊，所以就问牧师说，牧师我可以做什么呢？牧师我的恩赐是什么呢？牧师就跟他说，你的恩赐哦，你的恩赐就是奉献。哦，他就很单纯，他就继续奉献嘛这样。但是呢弟兄姐妹，我就觉得说，哎呀，感谢神，这就是一个谦卑的心。好，当然我也跟他分享，我觉得他还有其他的恩赐，他还是可以服侍主，只是说的就是那个心啊，好，就是我们就有一个谦卑的心。你知道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事情，讲到说一个教会也是南部一个教会的牧师，大概是比较偏政治的，好，某一个政治这样的，好，那某一派的这样，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一直讲政治这样，所以呢啊，那就听了，就有些人听了就不舒服，你知道，特别在台湾，反正你不是蓝的就绿的就白的这样子，所以教会尽量不要讲政治。为什么？因为就是不好嘛，哈。每个人好好的跟随神为国家祷告，这些我觉得都 OK。可是不要说哈，因为你是哪一党哪一派就开始指着鼻子骂这些，尽量不要哈。就是啊，这样子，因为大家来到教会其实是想要来认识神，哈，不是希望来教会吵架的这样。所以呢，有一个这个姐妹也是很好心，跟牧师说，跟这个牧师说，牧师不要讲政治啦，你讲政治哦，这个大家都有的都会走啊，会跑啊，哈，好，这样大家有的人不舒服这样子，因为他的先生也是因为这样子离开教会了，所以他就拜托牧师好好的跟牧师，牧师这样子可能不好，牧师说一句管他的，台语给我唱这样，好，这样哦，那就没办法，弟兄姐妹，这都不是谦卑，哦，真的，所以 我们一定要留意，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一点什么，你不要很快反应，管你的，我就高兴，想按喇叭我就按喇叭，想骂人我就骂人，好，这样不要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留意，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学习 的机会，我们要常常，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一个什么事情不中听啊，可是我们就学习谦卑，感谢神，今天还有人愿意跟我讲一些这些事情啊，或许我也检视我的心，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是，主我就改变，好，求你帮助我，这样子就好。如果说，也许有人跟你讲的话不中听，而且你觉得你不是事实，你觉得你被冤枉了，那你就学习耶稣所做的。有时候我们就闭口不言，好，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神的手中，我觉得这样子就好。所以简单说，如果你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过一个让基督内住在你里面的生活，谦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是重要中的重要。第二，你怎么样让基督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要学习放下贪婪。你知道这个贪心哦，贪心这个不是说只有小孩子会贪心，小孩子看到糖果他就会拿，而且他会拿好多糖果，东塞西塞的这样。那有时候我们说小孩子会贪心，可是大人也是贪心，所以有人说哦，老人是借之在贪嘛，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是拒绝贪婪的。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他被圣灵感动嘛，就来到旷野，不是禁食四十天吗？这个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他，就跟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吩咐这些石头都变成食物啊。可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来，就我们在这个地上，你要知道，你要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首先你一定要胜过魔鬼的诱惑。魔鬼有时候会用这些贪婪，好，有时候有些欲望、食物啊，好，或者有一些肉体的情欲，好，那就是要我们来，好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堕落。当你顺服你的肉体，顺服这些贪欲，弟兄姐妹，你就不可能跟神亲近，不可能，而且你会毁掉你的家庭。有一个太太就是不太喜欢整理家里，所以家里常常都是脏衣服、那个脏碗盘，乱七八糟。所以呢，丈夫就跟她讲说，我们把这个家一起来整理一下。可是太太就说，我就喜欢这样啊， 你要过那个干净的生活，你自己去过，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所以她这个太太很满足自己的自私、消极 跟这些情况，所以搞得丈夫就不爱回家。为什么？这就是肉体，我喜欢的，我管你怎么样， 你不舒服你自己整理呀。有的人就是这样，但我知道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就为了这些事情，夫妻啊家庭吵个不可开交，谁整理谁碗盘没收，谁垃圾没倒，谁袜子乱丢。我是觉得这个很严重吗？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看脏了 我们就做嘛，也不用说这个是我先生的工作，这是我孩子的工作，不需要。可是有时候我们太体贴我们的肉体，我肉体我就喜欢这样，那 我觉得这样子不好。我们一定要学习制止我们的肉体，包括像这边所提到的这个肉体的情欲，有的时候也在于我们吃什么。这个时代很多人他们就很多身体的问题嘛，就是有时候这个就是很多什么胆固醇很高，不过我自己胆固醇也很高啊，就是很多这个肥胖啊，这个高血压什么一大堆，有时候是跟饮食啊什么是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留意啊，要留意。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都没有吃什么，我一定有吃什么的啦，好，真的，不然我们的身体那些数值，说真的数字哦，会有就会这样呈现，一定是有它的道理，除非有的人真的是天生，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节制，有些东西真的是不好的，不要为了爱吃想吃就一直吃吃吃，就伤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要胜过这一些，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好，控制我们的饮食。我觉得神可以帮助我们。那当然你也要胜过这眼目的情欲。所以那一天魔鬼来诱惑我们的主， 提到说：“哦，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用神儿子的能力来得着你的名望，你可以行神迹呀，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呀。”因为圣经上也说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跳下去你不会死的。好，那魔鬼就这样一直的诱惑耶稣，然后又告诉耶稣：“哦，这个啊，你跳下去。”不会碰在石头上，而且大家都会给你喝彩，大家都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太棒，就行一个伟大的神迹了。有的时候魔鬼真的会这样诱惑我们，但是呢，我觉得耶稣没有被这个好像说这样的话语给诱惑，他一直用神的话，他就一直去抵挡魔鬼。所以就我们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魔鬼也会这样子来试探我们。好，那就是你只要做这个事情啊，哦。你就可以得到名利呀，你就可以怎么样，大家都可以知道，你就可以出名啦。好，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些。哦，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属于我们的哈，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追求这个。你看，像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是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嘛，三个朋友。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命令他们拜偶像的时候，这三个人的态度是。我们即使失去名望，我们失去生命，我们也不会败。他们里面，他们没有贪呐，好，他们讲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尊重神，他们相信我们的神可以保护我们。所以，即使他们后来被丢在燃烧七倍热的这个烈火窑当中，可是神也拯救了他们。所以后来魔鬼，你看他用最后一步，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告诉耶稣这样你可以得到权力，得到富贵。哈，那可是耶稣他仍然没有顺服，没有听从这个魔鬼的诱惑。虽然魔鬼说你如果服拜我，这一切都给你了。哈，可是耶稣说，圣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好多时候，仇敌他常常用这个方式。一个人他里面有贪念，好，不管说贪名、贪这个名利欲望，好，或者是什么，那有时候你里面有那个贪心，就会带来很可怕的一些后果，而且贪婪会让你跟神哦，跟魔鬼就合作，好，有的时候你自己因为一时的贪心，你有时候家破人亡也都有的，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就是要留意。不要让仇敌试探我们，就为了那么一点点钱，魔鬼说你这样你就可以怎么样哦？你知道，那你里面有贪念，一个有贪念的人，他比较不容易常常保守他的心思意念是在主的里面。所以呢，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要常常读圣经，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啊！不要让有时候魔鬼告诉我们说哦，没关系，你做这个事情。也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就这么一次啊！哈，可是我们就要拒绝，一直用神的话来拒绝。我拒绝，我也不要相信，我买这个股票，我就会大赚。哈，我就是或者我怎么样，有时候就不要相信。有时候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投资？因为你觉得说哦，可能会赚钱，可是源头就在于说真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贪念。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祷告神帮助我们，就是很单纯。每一天，弟兄姐妹，如果你每一天都小心谨慎的活在主的里面，我觉得一个人比较不会在贪心这件事上、贪婪这件事上出问题，不管是情欲，或者是你的工作好那或者财务好，或者是这些食物各方面，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会在这上面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你每一次要去抵挡那个魔鬼的诱惑。有一个人叫做林白，哈，林白他的有名是1930年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哈，他就驾驶这个飞机嘛，哈，从这个大西洋哈北大西洋抵达巴黎的这个飞行员，所以大家都捧他，觉得他是英雄这样子。所以后来在巴黎参访的时候，有一个香烟公司的老板就跟他说哦。知道你来巴黎，我们很高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宣传香烟的广告这样子哈？可是呢，他们就把香烟放在林白的手中，说：“哎，你只要做一个样子就好，你要含在嘴里也好，夹在手中也好，只要跟这个镜头对着这个镜头摆一个姿势就好。好，那你只要做这个动作，就给你5万美金哈。那当时的5万美金也是很多，可是林白他就笑笑拒绝说：我是基督徒哦。”我 不抽烟，我也不会拍这个香烟广告，因为他觉得这个拍这个香烟广告等于就是鼓励别人抽烟嘛，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只要摆一个动作$50,000就入账耶。好，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位分，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不会为着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好像我们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就我们这个人，如果你渴望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基督的内住，好像说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过一个与神同住同行的生活，你一定要去抵挡魔鬼，面对这个贪念。当贪婪的欲望临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拒绝。好，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只能穿普通的裙子，你不用因为去跟人家赶流行去买那种名牌的裙子，或去借钱买，这个就是贪婪。如果你买得起，那就不是贪婪。那如果你买不起，你一定要去买一个房子超过你的能力，东借钱西借钱这样子，那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贪婪。如果有时候你的车子其实就是为了行动嘛，交通嘛，可是我就是为了让人家知道，哦，我的这个我就喜欢超过你的能力，你很多的贷款，你很多的什么，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本质说的都是我们里面的贪，好，我们里面的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渴望就是每一天我们这样更好的亲近神，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就这边很简单，我们刚刚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耶稣的谦卑，要跟向耶稣来学习谦卑，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去拒绝那个贪婪，因为当贪婪在你的里面，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我想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达不到， 我没有能力，可是因为看别人有或看人家这样，所以我们里面就 我也想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就 我真的可以跟你做见证说，我们跟随主这么长的日子，你一直的追求神，渐渐的神真的会帮助我们的心可以不贪。好，我有的时候我常常说这个时代好多的诈骗，有没有？他告诉你说你中奖啦，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你只要拨什么号码，你就可以怎么样的，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机票啊，或者你可以得到什么。可是我自己是从来都不相信的，即使有时候我收到这样的简讯，好，或者这种对话，我们都直接挂了啦。好，那因为基本上我自己不相信。那结果你说，那万一真的你中了呢？那就这样子啊，所以我知道，我觉得我心里我平安就好，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哦，就好像我们每天上上下下，你知道有的人因为那个贪在我们里面，总是一直每一天都心思意念都在钱，因为那个贪心思意念都在那个工作那个位置那个位分，好像希望人得到人家的掌声。好，有的时候我说实在，如果说我们每一天你心里都是充满这些哦，那主他不可能丰丰富富的在你的里面。可是如果说你更多的追求神，你真的在你的里面，你就想要让耶稣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其实你对这一些你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欲望，你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你会觉得说神给我们的都很好，有一有十，我们就很知足。而且我们100%的相信，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只会给我们更好，主不会让我们饿死的。那而且因为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比较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你不会在意好像说我们不像某某教会，我们不像某某人，我们的房子不像某某人的房子，我们的车子不像某某人。不用啊，真的，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真的充满了一个平安的心，我们就是每天我们就是很快乐。我们有一个车子啊，我们的车子已经开了20几年，好，从我们结婚之前那时候我们就牧师的车这样，那他已经算是很老的车子了。可是说真的，因为每一年我们都很固定的保养，好，那所以都还是蛮好的，好，那所以都从来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所以虽然说老归老，看起来洗一洗的时候还是蛮好看的，好，这样子黑黑的车子，这样子长得也是蛮可爱的。这样我从来都没有一个想法觉得说，牧师换车啊，你换车，你看这样子我们的车那么旧， 不用啊，而且你的车还开 Toyota 的，开 Toyota 会怎么样呢？好，这样，对对，有的人不行哎，开个5年、3年不行哦，不能开 Toyota，要开玛莎拉蒂，要开什么的，不用。丢丢，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哦，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开这种车，哈。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当你明白你所住的房子，就是让你可以在那里，我们不受到这些，我们可以有一点哦，有一个家嘛，我们可以住在那里，我们可以休息。好，所以这个家不管是租的房子，是铁皮屋，或者是公寓房子，是老房子，是新房子都没有关系，有一个家就好。有一个车子，不管它是一个小车子、大车子，是什么样牌子的车子，它只要好好的。如果有一天它真的故障不能修了，要换，我们再换嘛。可如果它还可以使用，我们就不需要为着说哦，我一为着换而换，这就是我们里面很贪婪哦。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啊，小孩子都是这样。我爸爸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哈，很小他就告诉我说，等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说，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要看别人吃，你要立刻走开哈。啊，那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别人吃东西我不能看，我一定要立刻走开啊，这样。可是长大就会发现，这个就是父亲的智慧，就说他知道你看哦，人家有这个，人家有那个，哦，有新的铅笔盒，哦，新的娃娃，你就会想要买，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买，你就怎么样，就想办法偷，哦，那偷不成，可能就去抢，好，这样，所以父亲知道这个对孩子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要看，好，人家在做什么，赶快离开现场。所以当时小时候的我，说真的也不是很明白，只是因为爸爸这样讲嘛，还那时候还很小，才1年级嘛，所以就最听话的年龄，那就是哦，就立刻反正就闪了，就不看，所以也都是还算蛮单纯。可是你知道，小孩他不会一直活在单纯当中，我们就是会长大。所以当我来到3、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我们人就是会，这就是会贪嘛哈，就每一次我们那时候有一种书包叫做达新牌书包哈。每一次到新的学期，总是有同学换新的书包，那所以那时候，而且每一学期出来之后，那个厂商就会开始有好多广告，不同的书包这样子哦，这样，所以就会想要有新的书包。可是问题是书包没坏呀，那就想怎么办呢？哈，就拿刀片呢，就把它割坏，然后就跟爸爸讲，哭嘛，哦，书包坏掉了这样子哈。爸爸一看心疼啊，就带着女儿赶快去买书包了哈。我的姐姐们都知道骗人的，你自己割的。可是呢，我觉得目的达到就好。我有一个新的书包，就是这就是贪婪，贪婪会让你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们小时候老师就是会，反正你写功课嘛，就是会你好成绩如果写得很好，就给你甲上；好写得普通甲，写得。再普通就甲下啊，不好了就乙，更糟就丙这样子哈。然后呢，我爸爸跟我说，如果说你甲上，他就会给我10块钱这样子哈，就是零用钱做鼓励这样。好，那甲就5块，甲下就1块，乙就打手心这样子哈。所以后来我就记得，我奇怪，有的时候我就会得到，如果我得到甲只有5块嘛，可是我就不愿意啊，我就会自己加一个上。然后给我爸爸签名，我爸爸就给我10块，哦，好高兴哦。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得到甲下，就用口水把这个下给涂一涂啊，橡皮擦涂一涂以后呢，然后加个上，然后爸爸给了钱之后，再把那个上给涂掉，再加个下给老师看这样子。然后如果是得到乙呢，就自己签名了，然后签我爸的名字就交上去。这就是贪。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那么小，我们就会。就知道怎么样贪心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好像说去占别人的便宜，都不用人教你，你就知道。我三姐以前有一段时间，她就学美发，然后就要试试看嘛。所以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很喜欢让她试我的头发，剪我的头发。我明明知道她剪得很差，而且一定会失败，可是我还是要让她剪，因为当她剪失败之后，我就会哭。然后他就会把100块给我，然后我就去外面捡。就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很糟糕啊！我有时候想到这些往事，有时候跟牧师说，牧师说你跟弟兄姐妹讲，你跟弟兄姐妹讲，好。可是我想说，对啊，明知道这样会毁了我的形象， 可是我想说没问题，我们讲的就是人心很败坏，这么小都没有人教你耶。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真的就是我，所以我自己觉得怪不得主让我这么小，小学五年级我就来到教会，而且神还让我来到喜安堂，专门标榜是那种老我很大的人。好，所以主知道这种人哦，如果不小不从小就来到教会，而长大 Q 感，真长大完了，真的，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的贪欲，所以一直到今天，就是我可以跟你做见证，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有些东西摆在我前面哦，我也不会觉得特别觉得说哦，好像哦，这真的不会啊，因为那就是主的恩典。所以你要在主的里面，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有败坏的老我，可是如果我们可以继续的好好的来追求神，神会一直的改变我们，一直的改变我们。我们没有谁比谁好，我们每个人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有好多的想法，好，就是这些，可是想要一些做一些不好的事，可是我们需要一直来到主的面前，要仰望神，要仰望神。当你常常仰望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更多的被神吸引，那个贪心哦，贪婪就不会在你的里面。为什么十诫里面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贪恋别人的妻，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子，不要贪恋这个？其实神知道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人哦，你一直看，你就会起了贪念，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当他们一直看那个神说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一直看的时候，那个魔鬼的诱惑一来，那个声音一来，你就跌倒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如果你一直都在看那些会让你跌倒的那些色情影片，会让你跌倒的那些动不动就是那些美好的，不管是食物啦，或者这些金银财宝，会让你动不动就刷卡的、刷爆的那种地方，或者有些赌博，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们就想就是要来赌一把。就这边有的时候不要看这些，一定要立刻转向神，一直看神，神就会帮助我们渐渐就脱离这样的一个捆锁，不然真的很难。有时候那个贪哦，在我们里面就是很。我妈妈以前很喜欢赌博，那时候我们家，我真的就是我爸爸还好多赌债哦，甚至那时候我想说，我们家我妈如果不赌博，我们家大概还是蛮有钱的这样子哈。那可是重点是真的赌博到要卖房子要还赌债这样子哈。可是后来我就想说，我妈妈常常会讲说，就是总是觉得她每次跟我爸讲说，我不是要去赌，我就是要扳回，我就是要就是要叫什么？要翻盘这样子哈。那想说，就是因为就想说，之前给人家输光那些钱，要把它拿回来这样子哈。明知道不可能，所以你就越赌越那个窟窿就越捅越大这样子。可是真正说的其实仍然是里面，即使你今天赢了这些，你会把你所赢的这些钱又再去投资，再去赌一个更大，然后有一天到最后还是都输光光了。因为这就是人心的贪，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那个贪婪像一个巨蛇一样在我们的周围，它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人常常把自己泡在那个贪婪里面，我刚刚提到说，不管是你的名利、你的欲望各方面，你被这个给绑住了，你很难亲近神啊。你眼睛闭上的时候都是新台币啊，你眼睛闭上的时候都是那些情色的画面。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常常学习，就是一直的仰望神，一直定死，把我们的老我定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耶稣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保守你平安。这些东西哦，它真的就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障碍，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拦阻，我们就可以跟神很亲近。好，所以求神这样帮助我们。我今天第三点第四点还没有时间讲，不过没关系，我下一次再来讲这样。那可是我想今天至少你先记住这两个重点，关于基督的内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谦卑，还有我们一定要学习像耶稣一样拒绝一切的贪婪。所以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